后，他们一通薄饼，从感谢的心，他们一通祷告，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变卖了，使所有的人都可以各安所需的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今天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绝不是光礼拜堂里面的基督徒，你在家里面又打老婆又骂孩子，你在礼拜堂里再进圈也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在殿里面祷告，而且你在家里面还应该为之做见证。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在殿里是在家中的，而且在你的公司里，在你的学校里，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看出来你是属于神的人，你是生命完全被基督所得到的，完全被圣灵所浇灌的。这是约翰是用水跟那些人施洗，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的，一个受圣灵洗的人在礼拜堂里，在家里，在任何地方都是为主做见证。还有我们看他怎么样，他们天天在那里交接波饼，他们喜欢跟圣徒在一起。当我们没有信徒的时候，我们喜欢跟那不信徒的在一起，因为什么呢？不信徒的人呢，他可以有很多世界上的玩乐的事情我们看参与，但是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停弃了那些事情，因为我觉得那些是给我们的生命不相称的，那些事情是我们没有份的，那些事情我们一点没有兴趣的。以前我们认为有兴趣的，现在我们看作粪土了，我们为的要得着耶稣基督为翅膀。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呢，他希望跟圣徒们在一起交接来博饼，而且怎么样呢？他们存着感谢赞美神的心，存着欢喜快乐的心，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上。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里面那些得救的人数都是借着这些门徒的见证把他带到礼拜堂来的。今年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王琦弟兄在我们中间也特别提到，他说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要求你每一个人一年带领一个人信主不会过分。今年1月1号我们要求我们的弟兄姊妹，勉励我们的弟兄姊妹，靠每一个人一年带领一个人信主。那我们1977年比我们的教会就应该比1977年开始的时候应该有一倍的人数。假如我们那个时候是聚会有25个人、30个人，我们今天最少有50到60个人。所以今天一个真正的教会不是靠着牧师在讲台上讲道能够把人带领信主，我们要靠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牧师也要靠着生活，信徒更要靠着生活，我们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来。所以基督初期的教会没有牧师，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圣灵充满的，都是得到能力的，都是为主做见证，直到地基做主的福音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到了使徒行传第6章的时候，他们选举了7个执事，那7个执事里面都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他们都被圣灵充满，7个有名声的人都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都能够为主做见证。司机凡不是专门传道的牧师，他能够为主做见证，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当他被杀的时候，他能够看见天开了，哦，那个基督站在神的右边，他看见那个荣耀，他能够像基督一样的祷告，他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如同耶稣基督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一样，那是真正的基督徒为主所做的那个生命的活的见证。当我们看到圣灵在教会里开始做工的时候，马上就会受到反对。所以当使徒行传第4章，我们看见他们就把使徒们抓去，那些公会里面的人，那些祭司，那些长老，他们认为他们传耶稣基督复活是不应该的，是荒谬的，是邪说，是异端，所以他们把他抓了。抓了以后你看怎么样，他们叫使徒们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奉谁的名能够为这个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做这样的事呢？第8节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他们站起来为他们做为主做见证。后来他们给彼得说，他说你们呢不要再传这个十字架的耶稣，但是彼得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留下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传的 就是耶稣基督托他定十字架，你非要靠着这个才能够把人带到救恩里来，才能够把人带到教会里来。所以他们把他打了，把他放了以后，他们出去以后，他们到一个地方去祷告。各位可以看31节，第四章的31节，说当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都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真是羡慕当初那些使徒们，他们肯为主付上祷告的代价。今天我们盼望教会复兴，每一个人我们都盼望教会复兴，你盼望你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复兴。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不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的教会不会复兴。今天在海外的中国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就是盼望我们的教会，所有在海外的中国教会都大得复兴，好能够回到大陆上去向我们的8亿的同胞的传福音。这个理想对不对呢？很对。但是请问各位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有这样的心愿，关心我们8亿同胞的得救的灵魂，我们付上多少祷告的代价呢？讲起来我们实在是惭愧，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跪在神的面前为着那8亿同胞的灵魂祷告呢？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复兴，我请问你，请问我自己，我们很惭愧，我们花多少时间跪下来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得不到能力是因为我们不祷告。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我们的节目单上，我们每天每一个主日下午1:30，我们在那个屋子里面有一个祷告会，那个不是青年人的祷告会，我们盼望每一个有祷告心愿的人都能够来参加那个祷告会。祷告会不是为少数人的，是为了我们全教会。假定我们肯大家付上祷告的代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得到能力，我们的教会就会复兴。保罗的话说，我们举行一次聚餐会，我们有70个人来吃饭，来一块聚餐，但我们聚餐完了以后，今天我们30人都不到，因为我们不是靠着圣灵把人带领到一起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节目，我告诉你，有很多的教会挂上 bingo， 那人都满了，那教会都满了，打 bingo 教会都满了。我假如说在我们的 basement 聚会完了，我们开个跳舞会，摆上3桌麻将，我们教会也满了，那是不是教会的复兴呢？不是，教会复兴不是靠那些方法，教会复兴是靠着我们信徒肯付上祷告的代价，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放胆讲神的道。现在我们不敢放胆讲神的道，我们见人都不敢讲，哎呀，你这个罪人呢、啊，你要悔改，我们不敢讲这句话。我们只能说，哎呀，你到我们教会里来，我们有很好的诗班，我们的牧师讲道很好听，里面有很多笑话，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我们不肯指责人的罪，让圣灵在那个人心中刺透他的心，你没有办法真正把一个人带到基督里来，所以他始终来了就不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见那些使徒他们怎么样，祷告完了那个地方都震动，他们被圣灵充满，放胆讲神的道。就是怜悯我个人，也怜悯我的众弟兄姊妹，我们多付一点祷告的代价，让圣灵能够在我们中间有工作。我欢迎盼望也要求，恳切地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能不能在午后的时间找来一个钟头，我们再一起祷告。那个屋子假如坐不下，我们搬到大堂来祷告。假如我们肯同心合意在主面前祷告，我不敢向你说保证，圣灵敢照着他自己应许保证我们教会一定复兴。不然的话说，2年了，我们只能这样小猫3只4只在这聚会，再过20年我们还是如此。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需要属灵，需要圣灵的工作。下面我们可以请各位再看一处圣经，圣灵在教会中既有权柄，圣灵不但赐给我们能力，圣灵在教会里面能够把每一个人分辨出来。在第5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不平常的事，在当时使徒时代的教会里面发生的，就是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从他的妻子撒菲拉，当他看见别人把钱财卖了，把钱财交到使徒的脚前，大家房屋公用的时候，哦，他觉得这个时代是很美好， 那他们也做，但他们做了一半，他们把钱财卖了以后，他自己私留下几份，然后把其他的交在使徒的脚前。所以当亚拿尼亚到了那个会堂里的时候，彼得就问他，亚拿尼亚，你所卖的财产的钱都在这里吗？亚拿尼亚说，是。彼得说，我告诉你，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你是欺哄圣灵了。各位弟兄姊妹，你可以欺哄人，但是你不能欺哄圣灵。假如你欺哄圣灵的话，说是你跟神的关系完全断绝了。所以亚拿尼亚认为，我卖了10000块，卖了10万块，我交了89000，我留下12000，这么少数，谁能知道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灵不能欺哄。所以你看彼得说什么呢？彼得他说，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欺哄人，我做牧师的我也可以欺骗你，但是我不能欺骗圣灵。什么时候我欺骗了圣灵，圣灵就要光照我，我非要对付不可。各位弟兄姊妹，照样你也是这样，你来的教会里面，你可以给牧师讲这个，你可以给弟兄姊妹们讲那个，但是你不能够欺哄圣灵。假如你欺哄圣灵的话，说你就不属于这个属灵的团体了。我们看见亚拿尼亚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说你欺哄圣灵了，你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田地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存这种意念？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了这个话怎么样，就扑倒在地，就断了气。我们不知道当初圣灵为什么在那个教会里做这样的事，因为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圣灵一直是保惠师，圣灵一直是安慰师，圣灵一直是我们的引导，圣灵一直是我们的力量，常常给我们坚固，给我们引导，给我们光照，给我们安慰，给我们保护。但是圣灵在这里却是一个严厉的审判者，就把那个假冒为善的亚拿尼亚，就当时是他断气死的。从那个以后到今天，有没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欺哄圣灵，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就与神断绝了，我们再也不属于神的这个属灵的团体了。亚拿尼亚做了这个事情还不算，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撒菲拉也进来，我们不知道这个夫妇两个怎么样商量好的，他也来了，他还不知道他的丈夫什么事情发生。当彼得就问他说，他说，撒菲拉，你和你丈夫所卖的财产的钱都在这里吗？你撒菲拉跟他的丈夫商量好了，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两个夫妇同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又不是彼得给他们管道，所以他们说是都在这里。彼得就跟他说，他说，我是在告诉你，那个埋葬你丈夫人的脚步现在就在门口了，又要照样埋葬了。结果撒菲拉也死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是我对圣灵有另一方面的认识。我们不能不在神面前谨慎我们自己。各位弟兄姊妹，一切的罪都得以赦免，唯独涉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教会里面的重要，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的重要。今天不是要建立你给我们这个教会的关系，给我们这个组织的关系，给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关系，乃是要建立你跟圣灵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好了，你跟人的关系自然很好。假如你跟圣灵的关系不好，我们没有办法跟人的关系好，那个表面的关系不能够把我们真正连在教会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圣灵当时在教会里面所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圣灵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必须真正是一个悔改得救在圣灵里面重生的人，而且我们要常常的警醒，不能够欺哄圣灵，在神面前要存一个诚实无过的心。在诗篇里讲，他说什么人可以站耶和华的山呢？是那口皆心清其事不怀诡诈的人。耶稣跟那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敬拜神也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这耶路撒冷，因为神是灵，我们敬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或诚实来敬拜他。 在今天真正在神的教会里面，是那些心灵诚实的人能够进到神的教会的。所以今天我们讲教会真理很好，我们懂得很多的知识，但是若不是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在这些真理里面我统统无份。所以我很感谢神，上一个礼拜王慈老弟兄给我们讲到理想的教会，我把它写下来，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说我们看见实在是一个美好的信息。我相信假如23号那个主日让我讲，绝对没有像他在灵里这样丰富的对教会的理想的教会这样的信息给我们带出来。所以我愿意给各位大家来温习一下什么是理想的教会。理想的教会第一个是 God Governed Church， 是神治理的教会。假如我记得不错啊，假如我记错了各位来更正啊。第二个，什么是神的理想的教会？理想的教会是 Gospel Center Church， 是福音中心的教会，以传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什么是理想的教会呢？理想的教会是 Glowing Church， 它特别引证罗马书28章那里26节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帮助我们祷告。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靠着圣灵帮助的祷告。一个真正树立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 Glowing Church。 第四个，什么是理想的教会呢？一个理想的教会是一个 Glowing Church， 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这个 Glowing 这个字是发热发光的意思，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借着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彼此火热，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第五个教会，什么是理想的教会呢？这个 Glowing Church 是一个长进的教会，是一个长大的教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2章说，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不要多啊，假如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一天加一个，一年加多少？365个，我们非要把这个礼拜堂拆了盖大了不可，因为我们做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理想的教会是每天都在那里长进的教会。第六个，一个理想的教会是一个 going church， 是一个去。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一个真正的一个理想的教会是一个拆传的教会。我们自己不能去，我们的祷告要去；我们自己不能去，我们的奉献要去。神要是呼召了你，呼召了我，我们就去。所以一个真正的教会不是守在这一起，我们的少数的人，我们在这里祷告读经享受属灵的福气就满足的教会。我们应该是一个拆团，是一个出去的教会。最后一个，什么是一个理想的教会呢？是一个 giving church， 是一个施舍的教会。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要去帮助那其他的教会或者其他受基督的人，我们应当自己施舍。所以耶稣说，那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看见格林多的教会，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把那个奉献的钱收集起来，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那里有饥荒，弟兄姊妹们有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不应该常常想着，哎呀，我们自己还不够，我们自己没有，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别的教会呢？各位弟兄姊妹，假如你要想到神的丰富，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你肯奉献帮助别人，神就祝福我们。没有一个奉献的基督徒在神面前是缺乏的。我可以给各位弟兄姊妹做这样的见证，我奉献15年16年，从我开始奉献那天起，我就把我自己交托给神。我每年我求神帮助我，每年的奉献都增加，就超过1/10，但是神每年都没有使我缺乏过。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奉献的人，神不会使你缺乏；一个真正奉献的教会，神也不会给你缺乏。好多的弟兄姊妹们非常的爱护我，就常常想到呀，我们的牧师，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没有给他做到，所以我们不能够帮助这样教会。我告诉弟兄姊妹，我非常感激你们这样对牧师的关心和爱心，但是我告诉你一点，神的丰富不是靠着我们这几个人养活一个牧师就任务满足的。假如你肯把你的钱奉献，是更多的需要 在各地方福音的工作，神的仆人，是他们得到供应的话说，你的牧师不会卧死在这里。即便假如有一天你的牧师卧死在这里，我阿门，我感谢神，因为我们看到更远，比我们自己的教会更远，更美的见证。所以一个真正的理想的教会是一个神治理的教会，不是靠着人的组织的能力，是以传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是一个长进的教会，是一个财产的教会，是一个施舍的教会。但是这一切是靠着圣灵在我们个人心中运行的教会。整个的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在那里做工。到了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说，你要为我差遣扫罗和巴拿巴，扫罗和巴拿巴出去。他们就把扫罗给巴拿巴差遣出去了。所以我们看见圣灵一直在带领。到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使徒行传完了没有呢？很多的圣经学者的使徒行传并没有结束。到今天，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在这继续写使徒行传的续集，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一定要使到耶稣基督家再来。所以今天的教会盼望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让我们继续使徒时代那个工作，让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神怜悯我们。假若你今天你说我心里面还没有圣灵，我告诉你，圣灵不是凭感动，并不是凭感觉的，乃是凭着信心的。你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还没有重生得救，我就盼望今天圣灵就刺透你的心，让你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凭着你的信心相信圣经的应许，不但你的罪得以赦免，而且圣灵要在里面重生。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真实在祷告上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圣灵里面得以被建立。我再一次的要求各位弟兄姊妹，在你的思祷当中纪念教会，纪念神的工作，在教会礼拜五的祷告查经聚会，给我们主日的下午的祷告聚会当中，我再一次靠着神的慈悲和怜悯邀请各位，我们多多祷告，恳切的祷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将要看见神要复兴他自己的教会。愿神祝福，请各位低头我们祷告。圣灵啊，我们仰望你自己动工，我们也不能不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在祷告上实在是亏欠主，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叫我们知道若不祷告圣灵就不降临，若不祷告圣灵就不充满我们，若不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得不到能力，就不能为主做见证。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成为一个为主蛮有能力做见证的教会。主啊，借着你今天经上的话，借着你圣灵的光照和引导，让我们在主面前通心谦卑我们自己，立下心志，愿意对主说，主啊，我们今后就是从现在开始愿意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圣灵好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工作。求主您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圣灵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继续用你的圣灵引导，让没有一个人不是顺着圣灵的引导，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担忧，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被圣灵所充生的，而且被圣灵所浇灌，被圣灵所充满的大有能力的人，为主你做见证。主，你怜悯我们，你恩待我们，按照你自己的应许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